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
思念万里情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大家好，我是永恩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千里思念万里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呢，永恩和凌云要回复一位弟兄，相信听众朋友都对他很熟悉的，有好几次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他的讲台的信息，李天照弟兄。李弟兄呢，最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，他在收听的9月27号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之后，就给我们写了这封信啊。
是，
他很谦卑啊，但是呢，他也很想要表达他的一些想法。
是的，
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回复他的这一封来信。
李天照弟兄在来信中写道：凌云牧师、永恩姐妹平安。简单直白来说，在收听过9月27号那期拥抱每一天的节目后呢，我犹犹豫豫想要说的是，对于所罗门是否得救一事，好像应该是肯定而毋庸置疑的。根据是耶和华对大卫所应许的那句话，似乎也是一个保证，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这是撒母耳记下7章13到15节以及历代志上17章12到13节的经文啊。这句话显然就是指着后来的所罗门说的。上帝的意思似乎是说，宁可责罚、责打、管教他，也不离弃他，不任凭他沉沦灭亡，他的命运是不同于先前的扫罗王的。上帝后来对所罗门的责打、责罚、惩治、管教，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也就是兴起其他国家或个人做他的敌人对付他，记载在圣经《列王记下》11章9到40节。另外，根据传道书中所记载的内容看，显然也好像应该是所罗门在晚年离世前所写，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，其中包含了他在不少方面的深刻反思和悔悟，一再的感叹人生的虚空，从而生发了对神的敬畏，并以此告诫世人，切勿重蹈其覆辙。当然，至于所罗门最终有否得救，这是只有上帝来决断的事，我等无需下什么断言。相信只要人有一点得救的可能，上帝都不会放弃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这也是所有属神的人所有的愿意和不愿意。最后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诗篇66篇20节，但愿上帝使我能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阿们。上帝赐福，以马内利。
我们很感恩收到李天照弟兄的来信，因为呢，我们感谢李弟兄，他会针对我们在节目中的信息啊，做出他的反馈，提出他的想法。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听众朋友，针对我们在节目中的分享，我们所带出的信息，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方面、哪一点你不太认同的话，我们也欢迎你们写信给我们，和我们一起探讨。
对，
我们也必须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、一起成长的。那么关于 9月27号那天呢，因为凌云在节目中呢就谈到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所罗门啊恐怕都没有得救啊。为什么当时我会这么讲呢？
嗯，
就是因为啊，根据圣经的记载所罗门的生平啊，到最后没有谈到他有悔改，对吗？
嗯，
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堕落啊，远离神。
但是就像天昭弟兄有讲到，像这个传道书有很大可能是所罗门在晚年离世前所写的，会否透过传道书中他的这一份，你看他最后说终其一生我们最后还是要敬畏神，来表达了他其实是有悔悟悔改的呢？
很多传统的教导都认为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，但是这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推测，没有人知道这本书到底是他在中年的时候所写的，还是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大家的推测，猜测，如果这本书传道书是所罗门在晚年悔改的时候所写的，就表明他是后来有悔改，这样的话他还有可能会得救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今天我要和大家来看看，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在记录这些的各个君王的生平的时候，都是自始至终的把他们的生平记录下来，所以从这些的记载里头啊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。你看到，在南北国分裂，北国经过了200多年，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，犹大王呢在分裂之后还有20个国王，经历了350年左右才被巴比伦所灭，那犹大国在这300多年里头呢，一共有20个国王来治理这个国家，20个国王里头有8个国王，他们开始的时候圣经都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对吗？
对
啊，乌西雅呀，
西撒
啊，亚撒呀，西西加呀，啊，约沙法呀，约阿施啊，很多8个国王啊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在这许多的国王里头，虽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乌西雅、亚撒、西西加等等等等，但是他们当中有好多位啊，在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啊，不再信靠神，不再依靠神了，结果他们的晚年呢，远离上帝。所以我要和大家来看看圣经的记载，我这样和大家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圣经在记载的时候一定是有始有终的记载他们的生平。
是的，
如果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有悔改，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对吗？圣经怎么会不记载呢？我们来看看一些的经文吧。至于李弟兄所引用的撒母耳记下7章里头的一句话，神说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那这句话到底神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历代志上17章也谈到，也重复了这句话，神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。这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。好啊，李弟兄他特别的重视这句话，强调这句话啊，神的应许是不会使他的慈爱离开所罗门。那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要来解释我个人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怎样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几处的经文。历代志下26章4到8节。
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通晓神默事。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雅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使他亨通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拆毁了加特城、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，在非利士人中，在亚什突境内 又建筑了些城，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，并米乌尼人、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，他的名声传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强盛。
历代志下26章16到21节，
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：乌西亚啊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您的事儿，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。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，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，就催他出殿，他自己也急速出去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
乌西亚王啊，你看他开始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结果神就使他成为一个强国，使他非常的强盛。但是呢，人很可惜啊，哎呀，这些君王啊，几乎都是重蹈覆辙，都是犯了同样的心高气傲的罪啊，好几位都是这样。你看多可惜啊，一个本来很敬畏神的一个乌西亚王，最后因为什么骄傲呀，
对，心高气傲，
心高气傲，你是一个国王，你有你当做的事，有些事情是神分别出来要祭司才能做的事，你不要去做一些僭越职责的事。祭司们在那边拦阻他，你不能献祭啊，你这样做是犯罪的，得罪神啊，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。他还发怒呢，
这种发怒就是唯我独尊的一种自我中心，
对，
嗯，
恼羞成怒，我是王呀，啊，你们还敢讲我、骂我、责备我，胆大包天啊你们。结果呢，立刻就发出大麻风。圣经说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，神重重的惩罚他。你过去很敬畏神，现在你变成一个心高气傲、心中无神、目中无人的一个暴君了。你看到他死的日子啊，他的大麻风都没有被治好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也许他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悔改。
嗯，
当然呢，我们也无法断定他到死的时候有没有悔改啊，也可能他有悔改，真希望他有悔改。
嗯，
但是呢，麻风并没有离开他。
但是如果他因为长了大麻风，他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，哪怕这个大麻风没有离开他，
他还是会得救的。
嗯，
所以正如李天照弟兄所说，有些事情哦，人得救不得救，只有神自己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哈。
嗯，
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事情里头学习到功课，
嗯，
得到见解。
是，说到这个心高气傲，好像还不止这一位王。
好几位都是同样的问题，
而且在圣经中就明明说到他骄傲了，像西西家就是这样一位王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西西家吧。
好，
哎呀，真是感慨呀，啊，西西家，哦，他的人生啊，他的治国的历史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，啊，前14年和后15年，有成功也有失败。哎呀，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感悟。
其实他是一个好王，那圣经上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是非常正面的。我就说一开始啊，
对，
嗯，
是的，是的。你看西西家王在25岁的时候就登基，也是很年轻哦，对吧？
对，
25岁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少不更事吧，
嗯，
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
嗯，是还没有成熟。
对对 对, 对，
而他在那个时候，在国家处于危机之秋的时候，他就担任了国家的王。
是的，是的，
他就挑起了国家的新王重责。而且他在执政期间啊，他做了许许多多了不起的改革，而这些改革都是合神心意的。
对，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
对，
嗯，
他上任后的第一天就下令打开曾经被他父亲封锁的圣殿大门，有召集愿意与神立约的祭司一同来洁净圣殿，分别为圣，从正月初一直到正月十六才完成。而且这位王啊，他终于把这个秋坛给废去了。前面还有好多好王，他们做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，但是圣经总会有一句很遗憾的话，只是秋坛没有废去。然后读到这儿，终于这个秋坛被废了。他废了秋坛，毁了柱像，除去了国中一切的偶像，包括曾经在旷野被摩西所举的铜蛇，那是曾经他们因为仰望而得医治的一个标记，竟然还被老百姓一直暗暗藏着当作烧香敬拜的偶像。所以西西家王把这个也除了，而且称那个不是铜蛇，叫铜块，
彻底呀、啊、
对
啊，
当废铁一样，
对，
给他除了，
把这些偶像彻底的从国中完全的除掉。
没错，而且他还带领众首领上殿献赎罪祭、燔祭和感恩祭，召集全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守已经久违的逾越节。
哎呀，多久没有守逾越节的以色列人。
那之后呢，西西家王还吩咐百姓遵行律法，将许久所疏忽的当那出熟之物及十分之一都拿出来，那百姓也立即响应，立即乐意奉献。所以呢，在西西家王这样的大力改革措施之下，而且他自己也寻求神，他专心寻求耶和华。记得圣经上好像说到他前面的王没有比得上他的，当然大卫肯定是
另外
说，但是其他的这些王是比不过他的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美誉啊。所以因着他这样跟随神，耶和华神就与他同在，使他凡事尽享亨通。
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后来呢，前十四年呢，我们看到神怎样的赐福给他，但是呢，后十五年呢，他开始做了一些让神感到失望的事。
嗯，
有两件事情让神感到失望。一件就是当亚述要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，他就恳求亚述王放他一马，你要多少的金银财宝我都给你。
而且他还向亚述王说，我有罪了，你怎么罚我我都承担。
你看，哎呀，
本来一心追求耶和华神的王，突然在那个时候说了这么怂的话。
对对 对， 对，
就觉得怎么回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记得当时好像圣经就是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记载了这件事情。在他做王第十四年，亚述大军进攻的时候，已经攻取了他的坚固城。而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，我记得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到了亚述了。
是的，
我相信他看到以色列国北国的王国一定带给他很大冲击，而这个时候连自己的坚固城也被亚述王所占领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心就软弱了，信心就软弱了，所以他就像这个亚述王有了这样一个很低的姿态。
是的，他本来还以为说啊，我把我殿里啊，我王宫里啊，我所有的金银珠宝都给了你，你就不会来攻打我们，哪里想到
嗯，照样来、
啊、照样来打你。
我觉得那一段写的特别的悲凉啊，就为了凑数，连柱子门上的那些包的那些金都刮下来，
太惨了，
都刮下来，觉得真的好哎。
不过呢，当时后来神也是怜悯他，
他也回转啊，就是当亚述大军虽然拿了钱还是兵临城下，
是
还派了人来骂战，然后希望透过一些这个挑衅的话语让民心消化，但是还好，我觉得西西家王在那个时候他教导他的人民要静默，不要回答，而且西西家王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找什么救援，从军事上来强化自己，他进到了耶和华的殿，他去找了以赛亚先知，他们回转向神。所以虽然前面他也有软弱，他也有失败，也有羞辱，好像给神丢了脸啊。
是，
我觉得那种控告肯定是大的，而且敌军也确实非常的强大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能够将那一场战争扳回来的，就是他的信心的回转。
所以人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当你愿意回转重新来信靠神的时候，神还是有怜悯，还是有恩典的。所以神就差遣了一个天使，
嗯，
你看一个天使，中文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看英文，
哦，
天使有多少个？
真的，《列王记下》19:35就写到，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英文写到 ，And that night the angel of the Lord, the angel，
一个单数，一个天使出去，就把185,000亚述的军人全都杀了。
太厉害了，
我不需要派太多，我一个就可以把你全部解决，
一个响指灭霸，然后所有的这些敌军就不见了。
人在神的面前如何能够夸口呢？你说、
嗯、
对吧、
嗯、
你多么强大的，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亚述帝国，你吞灭了多少的国家，杀害了多少的国家的君王百姓，你占领了多少的国家，你即使再强大，上帝派一个天使就把你整个的大军全部消灭了，
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
对，上帝拯救的西西家王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，前面的14年如日中天，后面的15年没落衰败，而且给后代，给犹大国留下了祸根。
那牧师，这个14年和15年中间这个转折点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呢？
列王记下20:1-7，
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有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。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，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，王便痊愈了。
从这样的一件事情里头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。本来西西家生了一场病，神已经说了他的日子已经到了，神要结束他人生的岁月了，你的时候到了，我要带你走了、
嗯，
但是他不愿意走，
对，
他就哭啊闹
但是换谁都这样啊，我们也会求神说，主啊，若你愿意，能不能医治我的病，延长我的寿命，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。
是的，是人之常情、
嗯、
所以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的主耶稣的祷告太宝贵了。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
嗯，
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这样。
嗯，
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，神啊，我希望能够得着医治。
是。
然而很重要啊。
哦。
对吧？
所以您是觉得这个西西家没有说然而，所以神就没能然而是吗？
对对，西西家就在这最后的这个年日里头、哦、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
是。
巴比伦王的儿子听见西西家痊愈了，就送礼物来给他。然后呢，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，把他保护的金子银子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看，所有的财宝，所有的军器都给他们看。你看，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，巴比伦王的儿子打发人来送礼物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不是单单为了关心你，而是要来探探虚实、
嗯、
看看你这个国家里头到底有什么宝藏，有多少的金银珠宝等等等等的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
嗯，
对吗？
对，
送一点礼物给你，你就开心了、啊、然后说，哎，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国家多么强大，让我们多见识一下、认识一下、你的国家，你的成就，你的金银宝石，你的丰功伟绩等等，让我们多看几眼啊。西西家就听着他们的话，他就觉得说，好， 给你们看吧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国家是多么的强盛，我拥有多少的金银财宝，我的武力有多么强大等等。他的心中骄傲，结果上帝差遣以赛亚先知来对他说什么呢？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你看啊，
嗯，
西西家要炫耀自己的财富，结果呢，以赛亚先知说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和你的列祖积蓄到如今的我，
对
历代的君王所积蓄下来的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你都给他们看到你所有的东西，他们都看傻眼了、
嗯、
对吗？天哪，这个犹大国的金银珠宝这么多，他们回去的时候一定向他们的主子报告呀，
对
对吗？
是的，
哎呦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攻打这个国家，来抢夺他们的这些金银珠宝，一定呀。完蛋了，结果呢，最后真的犹大国就毁灭在巴比伦人的手中，所有的东西金银珠宝还有所有优秀的人才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当然呢，西西家是因为一时的骄傲，但是圣经也没有说西西家他最后他离开上帝，他就是一时的骄傲导致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个厄运，带来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，就是因为他的骄傲啊！但是我们之所以会举这些例子啊，是要说明一件事，就是圣经对这些历代的君王的记载啊，都是有始有终的，自始至终这些君王他们的表现，他们有没有悔改，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一种怎样的光景，我们就要带出来。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透过这些经文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君王到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如何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今天讲这个话题心中挺沉重的、啊、挺沉重的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，在明天我们继续来谈哈 明天我们继续来谈这些的犹大的国王亚撒王啊，其他的国王他们的生平的故事带给我们怎样的借鉴。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永恩，
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。
祝你